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克里姆林宫遇袭案，白宫驳斥俄罗斯的指控；
拜登政府提议严控外国实体或个人购买土地；
美国情报总监说，中美和台海开战风险真实存在；
白宫说，中共乐于见到美国陷入债务违约混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继克里姆林宫本周指控乌克兰当局在暗夜派遣无人机试图行刺俄罗斯总统普京未遂，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周四又在记者会上指控美国是无人机刺杀行动的幕后黑手。对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周四严厉驳斥俄方的控诉，直言莫斯科简直就是在撒谎，并说美方正在评估所有情况。科比四号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上说，美国和无人机攻击事件毫无关联，我们甚至不知道确切发生了什么，但是我能向你保证美国丝毫没有参与其中。科比强调，美国不鼓励而且也没有让乌克兰有能力做境外攻击，也不会支持攻击个别领导人。他也在微软国家广播公司上说，我们甚至还不是很知道事发经过。俄罗斯发言人佩斯科夫纯粹只是在撒谎，他提到美方正在密切监控事态的发展。此外，根据北约情报首长周三示警，俄罗斯之后可能会通过破坏海底电缆来惩罚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
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遇袭案发生后，四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一连串的爆炸声响。据法新社报道说，俄罗斯从3号到4号发动一波夜袭后，基辅有大约15到20分钟持续地传出爆炸声响。在传出爆炸声的同时，法新社记者看到防空系统试图击落一架无人机。基辅市军事当局强调，当地的防空系统正在有效运作。基辅市的军政机关负责人波普科4号上午说，从今年开始以来，我们的城市从未经历如此密集的空袭。据基辅市长克里琴科说，当天索洛米扬卡区一栋四层商场的一楼起火，消防人员已经扑灭了火势，受影响的范围超过50平方米，并造成一些损失，但没有传出有人伤亡。另一方面，在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上，俄罗斯扶植的地方当局4号也提到，一架无人机在一个空军基地附近被击落，显示双方在多处战场上的攻防有所升级。
据悉，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周四针对全球威胁召开了一场听证会，包括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国防情报局局长贝里尔都出席作证。海恩斯当天告诉国会议员，他担心误判或小规模的对抗升级可能会引发美中大战。基于对中共领导人在中美关系上的悲观表态，以及北京在危机中可能关闭通信渠道的判断，目前习近平把统一台湾作为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并说不排除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不过事实上，中共政权从未统治过台湾一天。海恩斯在会上说，最令人担忧的是，中共现在越来越相信，他只能以牺牲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为代价，并通过展示实力的胁迫工具以及经济和政治威胁来迫使美国认同他的立场，包括在该地区的陆地、海洋和领空主张，以及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他提到，中共如果入侵台湾，将使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停产，将会使全球经济年损失高达10,000亿美元。
周四，正在华盛顿进行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斯被问到，如果美中由于台海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要求菲律宾派兵时，他简单地说不会。他强调，同意美军使用更多菲律宾军事基地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小马克斯当天在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说，当被问及如果美中因为台海爆发战争，美国是否会要求菲律宾派遣军队参加作战时，小马克斯说不会。他解释说，今年稍早批准美军可以使用更多的菲律宾基地的美菲合作协议 初衷是因为气候变化侵袭菲律宾的自然灾害不断增加，菲律宾需要美国和其他亚洲伙伴协助，这些基地就是作为快速救灾和恢复重建之用。他强调，如果企图利用这些基地从事进攻行动，将超出美菲对这些基地用途的规范。美方并没有提出这种可能，双方也在这个议题的立场上保持一致。
周四，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到访意大利首都罗马，并会晤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总统马达雷拉。与会重点预计是乌克兰议题、地中海稳定、加强国会外交和稳定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等。外界判断，由于华盛顿对梅洛尼政府是否要续签中共的一带一路有高度关注，相关的中国议题不可避免地会在会议中讨论到。据罗马路易斯大学国际关系和中国研究教授梅内加基在接受 CNBC 电话采访时分析，梅洛尼在去年九月当选之前就曾晒出当时与驻意大利台北代表李新颖的合照，并强调始终深信自由与民主的人们并肩而行。梅洛尼当时选择与台湾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认为如果梅洛尼选择继续深化与北京的关系，可能会与他在大选前的承诺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早在去年梅洛尼当选之前，梅洛尼就曾说过加入一带一路是一个大错误。巴黎高等商学院欧盟法学教授阿雷曼诺通过电子邮件向 CNBC 说，自从梅洛尼成为总理以来，在中共问题上他都表现出与美国保持一致的道路。外界判断本届意大利政府选择不与中共续签一带一路的可能性比较高。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2:42发生规模6.3级的地震。日本政府总务省消防厅说，株洲市有一个人从梯子上跌落受伤，送医时心肺功能停止。此外，株洲市也传出有一人被倒下的柜子压伤，受伤程度不明。另外还传出有多栋房屋倒塌，以及神社的鸟居倒塌等灾情。产经新闻报道，株洲市一名目击者说，当时感觉到地面左右激烈摇晃，大概持续了15到20秒左右。周围的房屋有砖墙被震坏，玻璃窗被震落地面。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下午召开记者会时说，目前得知石川县株洲市有建筑物倒塌，正在确认详情。他还说，志贺核电厂和博崎一宇核电厂目前没有传出异常。目前在海外出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指示，政府秉持人命优先的方针，必须齐心协力，全力落实救助受灾民众的灾害紧急应变对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提议严控外国实体或个人购买土地，剑指中共。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广播，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联邦政府全力推动更多零排放汽车和卡车的发展，地方和区域立法者正在对未来的前景进行前瞻性的决策评估。5月4号和5号两天，有近1000名地方和区域领导人聚集在加州棕榈沙漠市，参加南加州政府协会2023年区域会议和年度大会。本届大会的互动展示是展现全电动汽车和卡车、充电基础设施和氢燃料电池汽车的一个机会。美国汽车协会最近公布的消费者调查结果显示，1/4的美国人表示，他们可能会在未来购买汽车时购买全电动汽车，其中千禧一代占比最高，达到30%。77%的人把节省油费列为购买电动汽车的主要原因。然而，消费者基于电动汽车的行程距离和充电的便利性，仍然持犹豫态度。
传出拜登政府已对韩国领先芯片厂开绿灯，允许韩企将美国芯片制造设备运往中国的许可再延长1年。媒体认为，这美国对盟友的让步，也是联合盟友封杀中国获得尖端半导体的关键。几位知情人士透露，有效期延长1年的豁免以及正在讨论的其他措施 将有助于韩国公司保持相对于中国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这将有助于解决外界对中国业务中断反而有利于中国竞争对手的担忧。韩国工业经济与贸易研究所研究员金仰鹏说，如果不延长豁免，将扰乱他们在中国的芯片生产。例如，芯片制造设备发生故障，需要更换零件，如果不能继续获得豁免，维修将不可能实现。不过，即使获得豁免，韩国芯片制造商也无法把生产世界最先进芯片所需的极紫外光刻机运到中国。
英国竞争与市场管理局 CMA 4号正式启动对人工智能 AI 模型的初步调查，主要是为了理解 AI 基础模型的发展对竞争和消费者保护可能产生的影响。 CMA 负责竞争与市场管理的卡德尔说， AI 是个快速发展的技术，具备改变企业竞争和推动经济成长的潜力。他们希望英国企业和消费者能够享受这项技术的好处，但同时人们也应该受到保护，不被不实信息影响。CMA 的宗旨是协助 AI 技术得以在确保开放、竞争和保护消费者的方式发展。因此 ,CMA 对 AI 基础模型的初步调查将包括相关模型的竞争市场和使用上的演变，进而探讨这些情况对竞争和消费者保护所带来的机会和风险，以用来制定相关的准则。在本周正式启动调查后，各界将可以在6月2号以前向 CMA 提出看法和证据。这项初步审查的报告则预计会在今年9月份出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四，拜登政府发布了一份预定在周五公布的联邦登记公告，提议对外国土地购买进行更严格的控制，在国家安全审查名单中增加了8个军事设施，一旦最终确定，在这些新增地点附近100英里范围内的任何非例外房地产购买或租赁，将被视为在外国投资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受监管交易，并需要被加强监督控制。请听报道。
周四，拜登政府扩大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一项管辖权，在国家安全审查名单中增加了8个军事设施，以增加外国实体或个人对土地购买进行的管制。拟议增列的8个扩大范围覆盖半径为100英里范围，它们包括加州帕姆戴尔的空军42厂、德州阿比林戴斯空军基地、南达科他州伯克斯埃尔德的阿尔斯沃斯空军基地和北达科他州大福克斯的大福克斯空军基地。联邦政府做出这一最新提议之际，美国的外国对手，特别是中共对美国土地的所有权越来越受到州政府和公众关注，包括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弗吉尼亚州和南达科他州等共和党领导的州已经开展了州一级立法工作，以对外国购买美国土地加强限制。此外，这一举措与引起全美关注的部分案件有关，例如2021年秋天，一家中国公司通过其子公司美国富丰公司购买了370英亩的农田，准备在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建造一个玉米加工厂。然而，这片土地距离大福克斯空军基地不到15英里，该基地拥有敏感的无人机、卫星和监视技术，是拟议中的8大增列项目之一。2022年12月，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富丰项目土地出让不属于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受监管交易，该项目继续进行。直到1月底，空军才表示，拟议的项目对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对我们在该地区的业务有近期和长期重大影响风险。外国投资委员会目前已经有一份罗列了超过200个军事地点的清单，在这些地点周围，非例外房地产购买或租赁被认为是受监管交易的。国防部定义，受监管距离可以是一英里半径，也可以是100英里半径，或是领土边界。只有在城市化或单户住宅区的交易可能有资格成为例外。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二年，美国担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 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5月5号对希望之声说，中共和俄罗斯两个独裁国家只有权力和利益的牵绊。请听报道。
5月4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弗利尔·海恩斯和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利尔中将在参院军事委员会关于全球威胁的听证会上作证。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领导人普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战场现实。海恩斯对参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们说，我们的评估认为，普京可能已经缩小了他的近期野心，变成巩固对乌克兰东部和南部被占领土的控制，并确保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盟友。海恩斯说，俄罗斯军队在四月份获得的领土比前三个月中的任何一个月都少，因为他们似乎在前线已经从进攻行动过渡到了防御行动。国防情报局局长斯科特·贝利尔中将则表示，俄罗斯的地面部队依靠后备役人员和后备设备，但贝利尔警告说，俄罗斯地面部队的退化不应被视为整体疲软的表象。海恩斯和贝利尔都告诉议员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使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共和俄罗斯外交部长4号在印度举行闭门会谈。台湾资深时事评论员桑普律师对希望之声表示，中俄外长的见面其实透露出中俄还是有话可以说的，就是软中有硬，硬中有软，目的是要套牢俄罗斯变成中共的小弟，同时也希望俄罗斯能够了解中共是唯一可靠的盟友。桑普说，
但实际上两个独裁国家都只有权力跟利益的分段，没有价值跟道德的问题的，所以他们利益与共就在一起，利益分开就分开，同时显示出给其他国家看，我中共跟俄罗斯有交易，无论是在贸易上、军火上的、粮木上的有交易，哎，你们看看要不要制裁我吧。如果说来制裁我的话，那么就等于说你就把我绑到俄罗斯在一起吧，你们不制裁我的话就等于放我当快乐第三人嘛。我觉得中共的角色是有这样的意思，也是争取其他国家跟中共来对话来斡旋，所以这几个不同的套路都是中共欺骗性的部分。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东海播报。
据拜登政府周四警告，如果国会没有及时提高债务上限，超级强权竞争对手中共将乐于看到华府没能延长国家债务，并把这个国家推向债务违约的混乱边缘，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对美元价值和美国机构与领导力的不确定性。请听报道。
目前，美国两党正在就美国债务上限和政府开支过高等问题进行协商。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杨恩周四告诉记者说，如果华府未能顺利延长国家举债上限，美国的超级强权竞争对手中共将乐于看到美国的体系混乱，他们乐于看到我们无法进行基本工作。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周四稍早也警告，中共和俄罗斯正希望激起美国功能失调的看法。他在参院军事委员会上表示，大体而言，俄罗斯和中共都希望透过讯息操作来表明美国内部混乱的情况，来感觉到美国没有能力像一个正常民主国家般的运作与治理。海恩斯说，债务违约几乎肯定会加剧全球对于美元价值和美国机构与领导力的不确定性。目前，国会的共和党人和拜登的民主党人正在同意如何授权更多借贷，或是将面临国家首件的债务违约上进行协商，但能协商的时间已经不多。一旦违约发生，可能会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引发严重的经济混乱。而周四在参院举行的听证会上，民主党人审查了众议院共和党提出的削减联邦开支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的法案。民主党表示，上周在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的立法将削弱儿童保育、教育和其他政府计划，将对经济造成损害。众议院共和党法案的核心是将大量年度政府开支缩减至去年的水平，削减幅度约为 8%， 并在此之后将每年的增长限制在 1%。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国会领导人下周将讨论债务上限。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拜登说苏丹战斗必须结束，可能会有新的制裁。
拜登和国会领导人下周将讨论债务上限。
白宫称科技巨头有道德责任，防范 AI 对社会构成危险。
旧金山侨界抗议中共海外警局的渗透。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苏丹政府军总司令伯汉的部队和他的前副手达加洛所率领的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从4月15号爆发以来，已经造成几百人丧生。随着最近的停火协议已在5月到期，政府军说将遵守新的7天休战协议，但其敌手快速支援部队并未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在声明中说，他4号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扩大对那些威胁苏丹和平、安全与稳定和破坏苏丹民主转型的人实施制裁。拜登说，在苏丹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一场悲剧，这背叛了苏丹人民对文人政府和向民主转型的明确要求。战争必须结束。在最新所谓的停火生效后几个小时之内，苏丹首都喀土穆的目击者通报，黎明时街道上发生爆炸和交火。这座拥有500万人口的城市白天同样爆发冲突。根据非政府组织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资料组的统计，到目前为止，这场战斗已经在苏丹各地造成约7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在喀土穆和西部达佛地区。
新冠疫情自2020年初全球爆发，至今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摆脱了疫情的阴霾。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开会讨论是否解除新冠疫情的全球紧急状态。路透社报道，世卫组织是在2020年1月30号把新冠病毒升到最高警戒等级。世卫的全球工位专家小组周四讨论决定维持或解除新冠疫情紧急状态。目前包括美国等几个国家已经开始解除新冠疫情在国内的紧急状态。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希望紧急状态在今年解除。报道提到，谭德赛做出最终决定的依据取决于专家小组在接下来几天所讨论出的建议。不过，小组内部对这个议题目前还没有共识。一名消息人士说，解除紧急状态可能对相关的资助和共同合作造成冲击。有人则说，病毒的不可预测性使得要在这个阶段做出判断相当困难。另外有人说，是时候解除紧急状态，把新冠病毒当作一种会和人类长期共存的疾病。
塞尔维亚3号才刚刚发生了13岁学生击毙8名同学和一名校警的校园枪击案。塞尔维亚的姆拉德诺瓦兹镇当地时间周4晚间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21岁的嫌犯驾车持自动步枪随机扫射路人，造成至少8人死亡，14人受伤。犯案后，凶手迅速逃逸，警方组织了名为旋风行动的追捕计划，并在今天成功逮捕嫌犯。周3，塞尔维亚才刚发生一起大规模校园枪击案后，当局定于周5开始进行为期3天的官方哀悼。在第一起枪击案发生之后，塞尔维亚政府实施了为期2年的禁令，禁止发放新的枪支许可证，并修订现有许可证，检查用枪者如何保管枪支。塞国总统武契奇将于当地时间5号上午针对近日2起重大枪击案发表讲话。
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去年报告披露，中共在纽约等地设立海外警侨服务站，监控中国侨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展开调查，执法人员上个月逮捕了卢建旺和陈金平，两人涉嫌在曼哈顿唐人街从事监控。旧金山湾区侨界4号在市区唐人街发布共同宣言，抨击中共在其他国家行使警察权力， 坚决反对中共设置海外警侨服务站等非法恐怖组织，多位侨务委员和反共人士出席。共同宣言指出，中共在50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成立警侨服务站，严重侵扰各国主权和法治。旧金山侨团表达谴责，对 FBI 等执法机关按照充当特工、妨害司法等罪名拘捕并起诉2名纽约唐人街侨领表示支持。此外，宣言提到，台湾和美国人民共享民主自由普世价值，持续深化友好互信，呼吁仍然支持中共的各类中国侨团，停止用美国赋予的民主自由来戕害中国未来的民主自由。
因为并没有出现之前预测的积雪融化而引发洪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在4月30号开始分阶段重新开放优胜美地山谷。优胜美地山谷于周日早上7点到晚上8点开始开放，仅供日间使用，服务非常有限。公园管理局在网站上说，该山谷已于周1全面开放。公园管理局说，如果交通拥堵或停车变得难以管理，优胜美地山谷西部仍可能关闭，游客可能会遇到交通拥堵、道路封闭和绕行、停车位有限以及应急响应可能延迟的情况。公园管理局提醒游客，河流水位很高，非常危险，不要进入或靠近它们。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部分地区原定至少在5月3号周三之前关闭。
白宫4号跟美国人工智能巨头的执行长说，他们有道德责任保护社会免于陷入 AI 可能构成的危险。副总统贺锦丽召集谷歌、微软、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负责人，替 AI 带来的冲击制定策略。他担忧科技公司盲目的发展科技可能会对社会构成严重危害。贺锦丽在会后的声明中说，企业必须遵守现有法律，保护美国人民，并确保他们产品的安全和可靠性。总统拜登短暂参加会议时，也跟这些科技公司的执行长们说，你们当下所为兼具庞大潜能和巨大危险。拜登已经敦促国会通过法律，对 AI 产业设定更严格的限制。白宫借着4号的会议宣布采取新行动，以推动美国在人工智能上负责任的创新发展。相关措施包括拨出1亿4000万美元扩大 AI 研究，并设置评估系统与科技巨头合作解决问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国会领导人下周将讨论债务上限，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洲股市和华尔街股指期货周5上涨，投资者期待美国就业数据的公布，以寻找美国经济健康状况的证据。经济学家预测，4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18.3万，工资增长稳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3强调，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把通胀率降到美联储2%的目标。预计4月份美国就业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放缓。这是自美联储表示即将暂停加息周期以来，美国经济健康状况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考验。接受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上个月新增18.3万个非农就业岗位，低于3月份的23.6万个。如果这项数据准确，这将是自2020年底以来最小的月度增幅。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3号才在记者会上说，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震荡已经冷却，还说引发硅谷银行和另外2家同样倒闭银行的核心压力已经解决。但 PacWest 和 Western Alliance 2家银行4号股价暴跌，投资人相信这2家很可能就是下一波倒闭者。4号多家银行股价暴跌，显示危机可能持续，这与摩根大通和政府官员达成协议收购财务陷入困境的第一共和银行之后称局势底定的预测不符。纽约时报指出，投资人显然不相信剩下的区域性银行能撑得住，尽管这些银行不至于因股价暴跌而倒闭，但前景仍不明。投资人因为3月硅谷银行引发的第一波动荡失血已成为惊弓之鸟，甚至在本周的第一波银行业骚乱发生之前， 美国的存款户已经越来越担心资金安全。根据盖洛普截至四月底所做的一份最新民调，48%的美国成年受访者表示担心自己在金融机构的存款。
苹果公司在周四公布了截止到4月1号的2023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二季度苹果创下了948.36亿美元的营收，比去年同期下滑了2.5%，净收入为241.6亿美元，比去年下滑3.4%。不过，在 Mac、iPad 和穿戴装置营收持续下滑的时刻，苹果的 iPhone 和服务业营收双双创下新高。由于财报结果优于分析师预期，使得苹果当天的盘后股价上涨了2.49%，为169.92美元。苹果 CEO 蒂姆·库克说，就算是在总体经济环境不佳的情况下， iPhone 依然创下了第一季度的新高，而服务营收则再次写下新纪录。公司将持续进行长期投资，并以既有的价值观为准则，包括在2030年以前打造碳中和的产品和供应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写信给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敦促国会尽快提高债务上限，警告政府资金最快可能在6月1号用完。拜登总统和国会领导人定于下周会面，讨论如何避免美国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危机。请听报道。
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沙丹达扬周四表示，白宫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将讨论将债务上限延长多长时间，不排除任何延长可能性。今年1月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通过非常规措施暂时推迟了这场危机，也就是在付款到期时在政府机构之间转移债务的创造性会计行为，暂停对货币买卖的投资，并暂停对政府工作人员养老金计划的投资。但是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美国财政部和大多数经济学家仍然估计美国将在6月初达到债务上限。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如果31.4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首次不能支付利息，将引发广泛的全球后果，包括美国信用评级下调和美元贬值，这可能会导致股市崩盘和经济衰退。许多共和党议员认为联邦政府支出太多，一些人建议拒绝提高债务上限以控制支出。上个月，众议院共和党人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将债务上限提高1.5万亿美元的立法，以换取削减政府支出和结束去年通过的清洁能源减税计划。但是这项立法没有机会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本周表示，共和党人不会同意在不削减开支的情况下提高上限。拜登和在参议院占微弱多数的民主党人则希望提高债务上限。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周二对记者表示，民主党支持一项没有附加条件的债务上限法案，该法案将规定截止到2024年12月31号的上限。为了缓解僵局，拜登已经邀请麦卡锡、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9号在白宫会晤。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四，国会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共同提出了一项法案，将授权拜登政府与台湾签署租税协定，处理美台双重课税的问题，以促进美台双边贸易投资。这一项两党共同推动的法案预计将能获得一致通过，进一步强化与台湾的经贸关系。请听报道。
为了解决美台双重课税问题，联邦参议院两党外交领袖周四提出一项法案，名为《台湾租税协定法案》。该法案授权拜登政府与台湾洽签租税协定，处理美台双重课税问题。该法案是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外委会主席梅南德兹、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范霍伦以及外委会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罗姆尼共同提出。法案指出，美国在与全球65个司法管辖区都签有租税协定，台湾作为美国前几大贸易伙伴及全球重要经济体， 加上其战略重要性，即面临日益严重中共威胁，美国应该进一步强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法案表示，美台若签署租税协定，将在促进双边投资贸易、强化双边关系上扮演关键角色，并鼓励其他国家增进与台湾的经济连结。梅南德兹透过新闻稿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重要经济伙伴，双方共享许多基本价值与利益，台湾也强健参与全球及美国市场，对供应链韧性及美国未来经济安全至关重要。梅南德兹说，面对北京不断使用胁迫手段，试图阻碍台湾在国际的经济参与，因此推动美台经济关系比以往来得更重要。我期待与两党同仁合作，确保法案的通过。参议员李契也指出，美台租税协定将能降低不必要双重课税，避免逃税，并移除双边贸易障碍。他强调，在台湾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中共的侵略与胁迫之际，强化美台经济关系不仅符合美国利益，也比以往都更加重要。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